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树欲静而风不止，这个树它本来想静下来，可是那个风不停地吹，这个叶子就静不下来。所以这个人呢，欲修，就是人想静下来，可是呢，弯心不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想修行，都想正道，都想开悟，可是呢，弯心不断。所以为什么要念佛啊？为什么要打坐？为什么要修行？就是要找到一个啊对治的方法，或者是啊弯心接止的一个手段。这一天我们净土法门念佛，他必须要掌握一些诀窍，不是满修瞎念。而人这个不想修行的人，你怎么念？虽然当时静一下，过一下他就乱了。为什么呢？因为他根本不想静。就是说不想解脱，或者不想发菩提心，他说这个所有的修行都是白搭，毫无意义。所以一定要先发起菩提心，然后这个相续菩提心才会延续下去。所以呢，这个必须要照顾到自己有没有一颗真实的菩提心，还有呢真实的求解脱心，这个非常重要啊。一个不想求解脱的人啊，靠感情来维护，靠拉关系来维护啊，维持不了多久。但是你一旦有一个求解脱和真实的菩提心出来了，那你这个圆满境界是不可思议的，像太阳出来啊，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我们念佛啊，首先要问问自己有没有一个解脱心，有没有一个真实的菩提心啊。但是解脱心跟菩提心是超越世间的，它跟世间没有关系，跟人间没有关系，跟年龄没有关系，跟世间都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它彻底的超越世间。因为解脱跟世间有什么关系呢？啊，这个菩提心跟世间也没有什么关系啊，恰恰是要灭掉这个世间的妄想、无明跟分别啊。而说这个偶遇大师讲，下品者，而说见就是见这个弯心呐、啊，有仇敌啊，就像看到仇人一样，这样的修行，是这样修行，他才会有啊有一些啊发起的效果。我善根成熟，依法心，他这个解脱也很快。就像过去一个人打仗打败了，说这个要杀了一个和尚，他生气了啊，心里不舒服，他说有没有地狱？老和尚说，就骂他，他说这个混账，打仗打败了，跑这儿发脾气。他说，后来他拿起刀就要杀一个和尚，和尚说他地狱就在当下。可能那个一听到这话以后，就了解自己的一念而已，马上就抛弃修行，被人神仙一百天就成了仙。就是说这样的人叫立根之人，他一遇到道马上就会求解脱，这就立根比较深的人。那钝根就是差的人呢，就是金刚经看破了，楞严经看破了，华严经看破了，普通也不知道做破了多少啊，这个但是还是开不了悟，也是成不了佛。为什么？钝根嘛，就是差的人嘛，啊，修行一辈子啊，一点小小的信心都没改变，那就修行一件很苦的事情。所以我们为什么要打夫妻？不断的打夫妻，不断的打夫妻。说实话，这是对立邓根人，就是很差的人来讲，对根基比较好的人根本不需要这样天天搞，就这样。就是说他随便的和尚跟他讲讲法了就开悟了，马上就修道去了，这样就在道上面相应，念念相应。你看唐僧，唐玄奘印度16年在路上走的时候，如果我们走16年会退心吗？又不上殿，又不过堂，干嘛？又没有打坐，就是在走，然后还风吹雨打走沙漠上走。那我们2天不上殿的话就倒退，看到我们吃得好穿得好，2天不上殿就退心。人家的风里来风里出，泄里来泄里出，沙漠里来沙漠里出，16年不退心，宁可向西而死，不求一生，一步而喝，就是说我不为一步回来而喝着，就说暂且一步为死，我宁可死也不求获。他这个不上殿不过堂，也没有善知识在身边，孤身一人就一匹马，又没有周到资源， 全靠自己的善根呢，就这种善根保持的。可是我们呢，天天有善知识在面前，天天跟你上殿过堂，天天跟你大夫妻，发现了烦恼重重，烦恼重重，为什么？根基差嘛，承认自己根基很差，知道吗？才会有这种效果。我们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你看我们大夫妻，杜女士大夫妻一直到现在，我出家三十年，这大夫妻打了三十年，这杜女士每一期夫妻都是七七四十九天，四十九天。现在云居山啊，这个净居士啊，宝分师都是四十九天。我们这一次呢，准备21天跟大家这块陪伴着，对吧？那么说，我们经过了这么长时间，我发现我还是有很多烦恼。那大家烦恼更多，是吧？每个人都有很重重无尽的烦恼。那么说，在这里面我们要衡量一下自己啊，为什么修行上不来？根基很差，我们就认命吗？那这啊，我不行了，我这个啊，我是凡夫啊。那你要是圣人还来修行吗？因为就是凡夫，要吃苦，要敢于把自己身心那些东西放下来啊，要去修道啊。所以呢，每次达夫西讲课都是这样的鼓励大家啊，鼓励大家，希望呢走向修行之道啊，不要呢走那个世俗之道，那个毫无意义，就能够拖住你的后腿。那我们无量寿寺这个地方是个非常吉祥的地方。就呢，我们观察，我们去年前年我们都讲了啊，就说无量寿寺它背靠什么？背靠金山，后面一个楼山还有东林寺，阿弥陀佛加持过来，就佛陀波陀罗加持过的地方。所以呢，金山我们在上殿的时候啊，手合掌的时候，军肩放空一点，军肩说金山银山尽在其中，要供养佛，是吧？你怎么想一下，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何况一个金山摆在你的面前。所以你不要以为那是假金山，都是佛陀神的加持，山的功德是非常大的，知道吗？我们往往只晓得念阿弥陀佛，只晓得呢自己呢心里面搞一点小供养，或者是供个灯啦，供个花啦，却不知道现前大供养，不知道。所以你坐在那个地方运这个楼上来供养，它就是金山啊，一座金山在供养，就是说那是我们的财富，是吧？后面有阿弥陀佛加持啊，东林寺就在身边啊。过去无量劫我们江西出走师嘛，就是江西很多的走师在这个地方加持过来，所以我们到这个地方来都是非常的幸运。所以呢，道场就过去叫坛城，就是一个坛城，寺庙的大殿就是一个坛城。那说我们这个坛城是非常好的，后面有金山，有阿弥陀佛，是吧？前面有什么？前面有长江，长江是代表什么？这个长江已经10000多年了，它是慢慢流成，都是菩萨加持出来的，这个叫做呢叫什么？法运长流，就是说，他说这个九江是叫九条长江，九条长江怎么来的呢？上至于宜昌、武汉，在北边一直到湖北那一带的江呢，江水那个河水、山水。他说这边呢是从这个赣江、张江、福建龙虎山、青山、这个青岭山、青山，一直到金德镇这边，江水都流到鄱阳湖。就是说这个张江跟贡江是从这个福建那边过来的，对吧？福建的水，他说这个一直到流到赣江，从赣江流到鄱阳湖，鄱阳湖流到我们这个九江。所以呢一起读起来有九条江到那，你看九条冷，中国九冷，看到没有？九条冷自大于我们九江，人说九冷去盘旋的地方。所以为什么九江这个地方非常殊胜，南北交界的地方是很多的走私住的，是九轮旋转的地方，是因为我们空中有九条轮在旋转。所以这个地方你说有多大的加持，你观想一下就是不可思议，那你修行信息就上来，是吧？那说这个长江，你看我们这个沙河是一个什么地呢？过去古代叫河野地，知道吗？水涨船高，水怎么涨都淹不了的。就是说不管哪个地方有灾难，沙河是没有灾难的，没有什么水淹啊、旱啊，是不可能的。你看现在外面多少地方大旱，我们沙河还是有水。你看我们前面的水塘，我们井的水都还有，为什么这个水不干呢？因为这个地方是河野地，水是充满的，知道吗？所以楼上边个的水是很多的，并且非常好的水， 所以这个地方的水吃了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这个地方的这个活野地，那我们这个地方是二人悬居之地，知道吗？我们两边的山是两条冷，中间是一个人居，也可以说叫做连月，就是说因为山河本来就是一个荷花，是个联合是一个荷叶。那么说我们这个无量寿寺是一个叫做莲，知道吗？还未开的莲，我们进入的莲里面是自然的，这样自然。所以你要观察，还原来我在莲月里面在念佛啊，这个地方是真的。你说这个地方就是不可思议的。如果你修行修不上功夫，那你实在是太差了，就是。所以这个地方修不上功夫的人，你一定是很差的。就是说这个你是，那你什么因缘跑到这个地方来呢？是吧？那肯定是大福报。没有福报的人都不到这个莲台上来，这个本身就是个莲台。所以你在沙河这个地方观想一下啊，这个前面是佛啊，东南西北这个法运长江的流，甚至于喜马拉啊，这个喜马拉雅山的水一直流到我们东边啊，这个东海，是吧？这一路上多少这个法，是吧？就是说一直流到底下都是阿弥陀佛比较多，上面呢修禅的比较多，慢慢流到底下修净土比较多，一直到阿弥陀佛大愿海里面去。所以你看世间有三大海嘛，叫业海啊，这个性海和愿海啊。业海就是说我们造业就变成业海，你可以大海是业海，看尊称造了啊，也可以说愿海叫阿弥陀佛大愿海，性海就自性海，自性海就叫性海，三大海。他说业海就流转生死，性海就是般若智慧，愿海就是阿弥陀佛愿海。所以到了三海底下去以后，就变成要不就是业海流转生死，要不就是性海般若智慧，要不就是愿海进入阿弥陀佛大愿海。所以到底下去后进入愿海的比较多，在上面叫业海，中间叫性海，性海是长征嘛，是吧？想性海比较多，到底下就愿海比较多，所以越往底下走，你看这个长江不觉得奇怪吗？到上面修禅，到上面可你像台湾或者福建那边啊，很多这些打鱼的呀，啊，这个造业的比较多。后来到像云居山上面往西方上面走，啊，都是性海讲长征，包括广东，是吧？然后往底下走就是讲阿弥陀佛就比较多了。你觉得这是自然的吗？是吧？这肯定不是自然的，都是有一个法的定受，知道吗？都是有一定原因的。地球来到人间就是不可思议的，是因为常常讲虚空大帝就是佛菩萨的安排，都是在功德之中，是吧？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我们不知道是从福建还是从广东那边慢慢飘慢慢飘，今天飘到这个地方来了，就是飘到这个了，飘到阿弥陀愿海里来，大概应该归到我们愿海里面去了，都是有一定原因的，是吧？所以这样想一想，哇，真是不可思议，是吧？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今天我们生到这个地方是无缘无故的碰到的，不是碰到的，都是不是你修来了，就是阿弥陀救来的，啊，要不就是跟哪位善知识有缘给你带过来的，啊，把你救过来，就是说，啊，你不可能离开，因为人活在世上都是在传承，我们讲。在传承之中，大家传承就一代一代的修，一代一代修，今天我们修到现在哪一次不在修行啊？我们都在修行的传承之中，上辈子修行，今辈子修行，下辈子修行，我们一直在修，从来没有停止过的，知道吗？所以这个我们皆乘着上一世即是修，所以呢这些法运的话都是佛菩萨给我们安排，给我们已经打了前仗，给我们安排了很多的这些地方。所以我们这样的观察，坐在这个地方上要观察一下，人有两件事情要观察，一个观察你虚生的缘，第一个是观察法，第二个是观察你虚生的缘。那还有一个呢，不要观察的是什么呢？有两件事情不要观察，一个观察人我是非，不要观察啊，这个名利色，对吧？就是说，从心里讲，我们不要观察你多少名、多少利、多少色；从外在讲，不要观察人我是非，因为这个只能造业，叫他到业海里面出来，挺麻烦的。好不容易到这个宝地，然后人间最苦的是什么？知道吗？ 人生最苦的，一般的最苦的是堕地狱，到阿鼻地狱最苦。我告诉你，那个阿鼻地狱不说苦啊，苦的是在袈裟底下四处人生，知道吗？你把袈裟穿在身上四处人生，那不苦吗？是不是？就是说这个袈裟披在身上定要解脱啊，可是呢你还堕到地狱的下去了，那不苦吗？那你无量劫都不能出来，人家做恶业到地狱很正常的，做恶业到地狱要出来比较很快啊，你披着袈裟和堕地狱那不就完蛋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你已经遇到佛法，你就不应该堕到地狱了，你就不应该有这个堕地狱的这个准备了，是吧？所以不应该有这种念头，想都不要想，你一定这个念头就不要生了，就是不要生贪嗔痴慢疑，不要念人间的人我是非，因为没有一点点意义。念什么呢？念法的续生嘛，缘起的续生嘛，是吧？就两个续生法一定要知道，就是说你现在住在这个地方，缘起非常的续生，知道？你要知道你先前的这个缘起和续生，法的续生，你知道了无常，知道了空，知道了缘起，还知道了六道波罗蜜，还持菩萨戒、殊三归，是吧？你知道了很多法义，还晓得到西方极乐世界，那多虚生的一件事情啊！你不视为这个呢，视为什么呢？啊，所以呢，视为法，视为虚生的缘起，记住了没有？啊，以后回家去多去视为虚生的缘起，啊，就虚生的，其实我们做的都是非常虚生的。所以你坐在这个地方，你要想这个地方就是坛城，祝福安排的坛城。那说祝福安排的坛城，就祝福已经。就像我们放闷山一样，就是把小鬼招过来的时候，前面要念很多咒子，念咒子干了，就把天龙八部四大天王那些虚身的那些护法神全部给他念过来，念要干他护着，然后把鬼招过来了，那鬼就跌到这个鬼在这个地方，哎，我们给他念了，又给他吃死了，又劝他到西方极乐世界，欢喜的走了。但是呢，他在中间是有周围有很多的大护法。因为他是魔的转属啊，魔王要找他回去的，他必须要有很多的这个金刚护法护着，然后他打了这个基础以后，才跟着小鬼做布施。小鬼也听到以后很欢喜很安心的，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安心，他就不知道他的爸爸叫他，他的魔王叫他，你到哪里去了？他的念头，我的小鬼到哪去了？他听不到，天上的鬼听不到。如果要是金刚护法一撤掉，他就听到了，知道吗？鬼在那个地方你听不到，就像你坐在这个地方，谁什么名在招呼你啊？你讲你，我现在有10000块钱，快你过来！我这地方也给你当官，你快过来！这个地方有摄像，好了，但是你们听不到，你听到就常府在讲法，是不是？大家听着常府外面名利色都听不到了，为什么呢？听不到的原因是外面有护法。我记得我在陆丰那边讲课的时候，那个马路上面啊，在马路上面，那车子跑过来跑过去的。摩托呜呜，这跑。我们在做俯卧的时候，后来我在那里面打了一个呼吸，打呼吸觉得帆布为止，帆布是绝对遮不住声音的。但是打呼吸的时候，过程之中呢，外面的一点声音都听不到。就大家坐在那念佛的时候啊，就外面一丝毫声音的，那汽车跑来我就听不到。后来我就问他，我说我们在打呼吸的过程中，好像外面好安静啊，就是为什么听不到呢？因为我们在打呼吸的时候先杀进了嘛。杀进了那个魔网什么东西，他那个魔的这个干扰的声音就听不到了，知道吗？所以听不到，我们在念佛起，念了一个佛起，哇，他们好欢喜，然后每年要我们去，所以我们现在已经有十二个年头了，每年都去参加，就因为那个佛起打得好，所以他们很感动，所以每年都要我们去打佛起，你看，所以度了一方人，就是因为一个功德的虚善，所以人要那我们现在在修行的时候，我们要认识到我们的功德的虚胜，要想到天龙八部，我们这个道场，你坐在那个地方，你要感受到这个地方是一个坛城，一个坛城。我们睡觉的时候都有坛城的，知道吗？我们睡觉的坛城就是那个柱，我们的柱啊，那个柱不有四个魂点吗？四个魂点，四个角不有四个魂点吗？那个叫四大部洲，有四大天王在护着。我们出家人睡在军间，你过去出家人是上面打坐的，知道吗？有四大部洲在护着，真的是军将是个西密山，知道吗？看到军将是西密山，那就是一个坛城，出家人在那上坐着，一般在家人是不能坐的，因为你没有福报。那个坛城只有出家人，只要你头一剃沙弥，那说这个四大天王就保护你， 就拥护你。如果你在家头发有了头发的人坐在上面的那个四大天王一鞭子把你打走，知道吗？是你坐那个掉了一件，他说你又哪有资格坐在这个柱子上面，所以那个柱拿在手上要足够头顶的，知道吗？那是四大天王在里面的，还是在里面出家在四大天王的性命上面坐着的，知道吗？所以你们在家只有供养那个柱，以后出家死了以后呢，柱摆在那里都要对他拜，知道吗？就是别看那个柱，不要去拜人，那个柱都是法器，就是不可思议的。坐在柱像一片云一样解脱无碍，就是我们出家坐在那个柱上就可以解脱，知道吗？就是我们不念佛啊，我们就坐在那柱上就可以像一朵云一样就飘走了。所以那个柱的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和我们这个法衣佛衣是吧？我们这个佛衣穿在身上，你知道有多大的功德吗？到地狱活都变成清凉，走到哪个地方水都这个活都会灭掉。这个衣物披在身上，到了阿鼻地狱，那活旋旋的烧，旋旋烧。但是呢，你获得呢是三禅之乐，就这件袈裟有这么大的功德。你到了地狱的下去，那个地狱活在烧的时候，都有三禅之快乐，三禅之乐，知道吗？三禅之乐有多么快乐，知道吗？善之乐就是无相之乐，就是啊，但是有乐，但是不执着，不像我们乐于执着，将我一句好话我就开心，然后执着他不执着，有乐而不执着，这就是善禅之乐啊。乐不是二禅，就是这一切法乐那是二禅，就是心乐见到法就是成恒心，心乐那是一禅，法乐二禅，法乐而不执就是三禅，连乐都没有的乐了，那个就叫阿罗汉的境界。就是说这个市场就是这种感觉，是吧？所以呢，就是说你把袈裟披在身上有三禅之乐，那我们一到地狱之前就应该对这件袈裟是叫无上的欢喜心，感觉上那我出家的这个衣服很虚胜，那你在家的那个衣服有没有用呢？照样有用，这也是佛陀加持过来，所以你这个衣服也是在家里面啊，实际上没有我们这个出家的衣服，我们叫福田衣，它叫自利利他。那像你这个衣服呢叫忏悔衣，如果你有罪的话，你把这个衣物一披在身上，罪就没有了，就这样。你不要看你这个袈裟，你这个袈裟是忏悔的，不是功高我慢，你知道吗？很多把这个衣物一披站在前面，我要站在前面功高我慢起来。这个衣物不是叫你功高我慢的，这个是忏悔衣，知道吗？忏悔你的业障，你业障太重了，披在身上就没有业障了，是这个意思，知道吗？就是以后你觉得要烦恼了，哎呀，我有业障了，把衣物披一披，我来消一下就可以了。你小孩子在家里面呢烦恼了，把你这个衣也有用，知道吗？也可以给他头上盖一盖，他说盖一盖呢就可以忏悔业障，你信吗？就真的有这个，你不要说出家摸头，衣服也可以摸头的，知道吗？你这个衣服在家里搞个灯芯呢放在手上，小孩子有业障的时候，把衣服给他睡觉的衣服给他头上搭着，就搭着搭着啊，就是我们可以念个什么咒子，是吧？念大悲咒也可以，这样搭着加持他一下，哎，他就可以消业障，你相信吗？这里可以消业，然后给把这个衣服给他头上顶着，然后念的大悲咒水给他喝一喝，他一定有用的，是吧？就是说有人呢，就是说啊，孩子这喝了生病了，然后在外面烧烧纸啊，这样的，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像这个就更好。这个是由佛陀的神力加持，它有虚生的功德啊，所以这个对佛要有这种信心，就是说我们要念我们现前很多比较好的东西，就是说缘起啊，就是我们很多的好缘起，但是我们从来不珍惜，我们这是求菩萨给我什么，然后念佛我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但是牺牲虚生的缘起你不去依赖，我心里面每天是会搞了一点清净啊，求了一点得失啊，像期望得到一点安心，靠自己的力量得到一点安心啊，那是非常微小的，因为佛啊不在里面也不在外面，佛陀不在里面的，说外面有佛，心外无法，佛怎么会在外面呢？佛也不在里面，佛就是心，佛陀就是心，心在哪里呢？法界即心，法界本来就是心，心就是法界，它是罢了。所以法界不能用自己的意识和思维，不能用意识，只能够感受到，知心里知道，说不出来，就是心里知道这个东西我传承不了，因为我怎么讲都是言辞，为什么你一转身就忘记了？因为我讲的话没有用，要靠你用心来会，知道吗？ 对吧？思考也没有用，思考是思考，这样你因为佛不是思，也不是意，不能，它是不可思议的。那我问你，你得到清净，那个清净是可思可意吗？可思议的清净，可思议的得失，可思议的解脱，都是假的啊，都是假的，不能用可思议的思维。你看虚空它可思议吗？对吧？你打坐得很清净，这个清净本身是来自于不可思议，你感觉到清净的时候就可思议了，那一定是假的，因为不可思议它是超越可思议的这种念头，所以一定在法上。那么就是说虚空它本身就是不可思议，那即心即相嘛，这个虚空不在里面不在外面，它就是心嘛，知道吗？我们说在外面那是妄想，知道吗？那是你的妄想感觉到外面，你说在心里面，在我斗子里面，在我心里面，你往闭着眼睛往内观啦，啊，清净啦，不清净啦，困啦，不困啦，那都是失意，那个没有用的。我告诉你，你修一百万劫有没有用的？都是妄想，因为在失意里面，在里面搞，在里面搞一错，在外面搞一错。其实呢，这个虚空本身就是心，它就是清，所以呢，它是不可思议的境界，清净就在当下，知道吗？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观点的时候，你就知道，要。你的这个法场一定要思维到他这个虚胜去，虚胜去，这个虚胜去。那么听了法师讲法以后，找到这个虚胜的地方以后，你回家也无处不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找得到啊，这个虚胜的功德法义啊，虚空思维法的功德。我们讲思维法，思维法呢，就修行人从法里面生出来，这样的思维法一定是在思，你就会跟圣人相应，知道吗？所以你只要在思维法的时候，你就比方思维般若法，思维般若空心，哎，文殊菩萨出来了，哎，思维大悲心，观音菩萨就出来了。因为观音菩萨、文殊菩萨是代表身宝，那么说在你思维法的时候，文殊菩萨、观音菩萨就出来了，看到没有？他为什么出来？因为他从那个地方。从那个地方出，从那个地方日啊，在你思维法的时候他就出来了。他为什么出来呢？因为他从法里出来。那法又是说的谁说的呢？凡是佛说的，那肯定在思维佛嘛。你不要去找佛，佛在不可思议处，不可思议处。佛陀是不能用，他不是时间也不是空间，但是呢所有的时间和空间都在法里面，所以呢在思维法的时候佛就在那个地方，佛的题就在那个地方。你跟佛这样思维法的人，就是不可思议，就是见佛，就是见到佛，一见到佛，一见到法，一见到身，知道吗？所以思维法义是不可思议的，法无处不可以思议，就是说不管哪一个地方都可以思维法啊。所以在思维法的过程之中，因为我们这次要讲啊《复说无量寿经》四十八愿，都是讲基本上还是在法义上面来讲。所以在法义，在思维法义的时候，就是你大脑一定要清楚，只要是讲法的时候，那就是在讲十方诸佛，是不是？因为法从十方诸佛形成出，你听见恶德应该生开心，那是供养、喝掌、恭敬，因为那是诸佛心中出来的，不是常佛在讲，是法是乃至于佛。那出家人呢，是从哪里出来？我常佛从哪里？是从法里面修出来的。我的形象，我的思维，我现在讲话这个声音都是从法里面出来的，所以我也从法里面出来，这叫身宝，是吧？所以什么在思维法的时候就是恭敬身，释放所有的生人都是从法里出来的，除非假的，这要是真的出家一定从法里出来。那我问你，在你思维法的时候，释放诸佛都被你思维，我现在讲法了，讲无常的这一法，他说释放诸佛，你就讲无常，这种话释放诸佛都叫无常，并且有不同的名字。那在我中国，在我们地球上面就叫无常，在华严这里讲无常，讲就是无常这个字讲了无量个名字，无就是讲了最起码有四五十个名字，就是无常。他反过头讲无常讲什么？这反过头有时候讲发住啊，也就是说发灭啊，或者说空啊，发空啊，这种种，还是这个就是无常的这个字。但在我们这个地方呢，讲无常就是无常。当你听到无常的这个字的时候，释放诸佛共业，知道吗？释放诸佛的口全部宣无常。但你在思维无常的时候，是成在就见到了释放诸佛的口业，是吧？所以口业了解无常的空性，就见身业啊，口业。然后你在意的时候，意无常的时候，那就是佛的意业，身口意就在那。 这样你去修无常的时候就是身焉，这样你在讲无常的时候就口焉，这样你在意无常的时候就是意焉，知道吗？所以身口意就在你一念中生出来啊，原来这个小小的无常都能够释放诸佛相，那么无常无我即灭啊，少因缘种种啊，六道波罗蜜慈悲心，这样你思维这个法的时候，跟释放诸佛心都相应了，看到没有？释放诸佛，那说在这里面供养诸佛很简单了，是吧？因为佛就现前了吗？我一讲无常，佛就在那个地方，我一念恭敬心，不就是供养诸佛吗？我一念我赞叹佛，不就是去赞美佛吗？是吧？我要忏悔业障，我一念无常，释放诸佛都现前了，那忏悔业障还不够吗？是不是？你看，那说我借着无常的赞叹佛，随喜佛的功德，还不简单了吗？是吧？我讲无常，不就是勤转法轮吗？我真无常，佛就现前了，就成佛就是了。我常常修无常，不就是这个缠身佛学了？佛也是这样说啊，我也这样说啊，不缠身佛学了吗？那在这个世间生老病死名利色上面，你讲无常，那不是横竖众生吗？再大的苦你也去讲无常，再大的乐你也讲无常，那不就是横竖众生吗？讲无常，你一念归向于佛的境界哦，你念念之间为什么归向？我要发菩提心，我要成佛，我要回向菩提，那叫回向。四大愿望在一个无常里面就可以显露出来。所以这个无常的法都有这么大的功德，那你将无常无我即灭啊，这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所有的法都在里面啊。所以你在意念这个的时候，就意念释放身，因为你在意念的时候，这个身就是所有出家，那你在意念无常的时候，所有出家都从无常里面出来，所有出家都在修无常，所有出家都在意念无常。那说出家都是从无常里面出来的一个身体，一个形式。那说出家人，那你不就意念释放？所有观音菩萨、文殊菩萨、地藏菩萨，所有的菩萨都是这个法里面出来的。那你在念无常，或者念缘起，或者念六波罗蜜、念慈悲喜舍，那不就是念释放贤圣身吗？是不是？所以我们老是感情运势，找东边佛、西边佛、南边佛、北边佛。我们找出家人，找东边的、南边、西边、北的，找到处找出家，却不知道在念法的时候，释放佛、释放法、释放身尽在其中，懂吗？开悟了没有？一堂课就把你搞开悟了，下次讲什么？所以在我心中的法就是太珍贵了，所以我们这个很多的尊生感受不到，就是说啊，我用最简单的方法让你认识到佛陀是珍贵的佛法。因为这个这样的呢，就是说不是因为佛法在观嘛，一定要去观，就是你要不观的话就没有多大的用。所以呢，这个在思维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最基础的思想，我们讲发菩提心呢，就是说，不发菩提，不求解脱，那说讲再多的法都没有多大的用。所以我们体悟一下这个苦，经常说过，就是说世间呢，就是说比例来讲，我叫空，大家不知道空在哪里。啊，我讲神通，大家也不知道神通在哪里。啊，说释放过头，我们也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只能意会到在法上，可能我们已经意会到相通了。就是无常释放诸佛住在其中，就是讲法的话，释放住口也在那个地方。了解释放所有的出家人都在这个无常里面去。你可以在这个整词里面了解了佛法成三宝，并且不得一念。啊，那说这样的思维的话，如果你思维相续的话。也是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在这个世间呢，有很多的法的话，这个习气很重嘛，会流转到六道轮回生死。也就是说，我们怎么样的方法非常就是对我们特别近的佛法，特别近的法，就是说，那就佛陀讲过，他说世间呢有两件事情跟我们最近。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个就是苦，第二个就是无常，就是。然后对我们人间佛菩萨，他没有无常的概念了，他无常就是真常，他就是究竟般若空性，所以他看无常是真常，但是我们看无常就是无常，是不是？所以呢，佛陀看苦啊，那是为什么苦呢？因为他没有自信幻化。佛陀看的苦，他看地狱的苦啊，他是幻化的，是不可得的。但是我们看苦啊，就是苦， 所以呢，佛陀正道的境界和菩萨正道的境界对我们来说呢都是比较陌生，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回事。但是你讲苦我们很清楚，你打你骂你说你讲你都会能感受到苦，就是说今天这个人对我这么好，明天对我这么坏，原来这无常，无常特别轻，就是说无常对我们来讲的话非常清晰，比如说世间两个法，就无常法和苦是跟我们自己。所以我们的祖师们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以无常为师，以苦为师，我们以般若为师，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知道吗？就是般若为师，我们以佛为师找不到佛，我们以法为师不知道法，我们以僧为师不知道哪个僧是真正的是我的师父，是吧？你找佛，你找哪一尊佛，佛陀又不跟你讲话，是吧？为什么在佛面前忏悔出去 有干坏事呢？因为你跟他讲了，你以为他没听到，他说反正你不知道，我跟你讲一下是可以，哎，跟我讲你就不会讲，跟他讲你一定会讲，就说啊这个忏悔呀怎么这样的，哎，跟我忏悔你就不忏悔，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你跟我忏悔，你一开口把你的罪告诉我，那你就不好意思了。哎，跟他讲反正就不知道，因为在你心中他是一块铁，知道吗？还是一块铁，或者一个木头，或者一个篱笆，什么一类的东西。所以呢，你跟他讲肯定不是真的，你心中还是有问题的。第二，你跟我讲，你说一生为师，一常佛师，一生为师，你真的以我为师吗？我告诉你，到一定的时候，你不一定以我为师，有一天你会发我脾气，你会生我气，就是有人我讲话你不听，对吧？你大部分80%的人都不听我的话，你相信吗？听我的话，无常，明天开始，你回家就全是有，不是无常。就是不听我的话嘛，你会听我的话吗？你不会听我的话，80%的人都不会听我的话。有的常，你以常为为师，所有的出家，这个出家好，那个出家不好，你都不叫一生为师。所以出家人，这个相貌男女的也有分别，庄严的不庄严的你有分别，会讲话的不会讲话的你有分别，比较有趣的和没有趣的你都有分别，是吧？这个师傅好有趣，跟他玩很有意思，对吧？这个师傅一点都不好玩，像木头一样，就坐着不动。所以你现在师傅的时候，你不是现在师傅，是现在什么？现在你的爱好，知道？你喜欢什么就现在什么，你不是现在师傅，你现在你自己喜欢的，你都这样的选择。所以你在外面找的每个人都有这个师傅那个师傅，找了好多师傅，不能所有的出家都是你师傅，但是你会选择这个师傅那个师傅，为什么？因为师傅也靠不住，知道吗？就是说佛也靠不住，法也靠不住，你看木头铁靠不住吧，这个出家人靠不住，今天对我好，明天可能会离开我，知道吗？就是说我发现嘛，就是我对你好，你会天天会到这个地方的，我只要对你吼一下的话，你明天庙都不会进来那我在外面去讲我坏话，你相信吗？一转身就会讲我坏话，他怎么样怎么样坏怎么样坏，他就会这样讲，就是说转身就不是人了。像慧理法师讲的这种，他说有一个女人请慧理法师吃晚饭，吃了以后呢，大在外面去宣传，宣传什么？慧理法师说不吃晚饭是假的，他明明吃晚饭，就是自己逼着啊，慧理法师啊，你生病了。你生病了，你不吃饭怎么显得这样的？这样讲了半天就非要慧理法师讲吃饭，慧理法师就是吃的过不去，看到居士的面子就吃了，吃完以后那个居士就有一天跟慧理法师闹翻了，闹翻了跑出去到处宣扬，慧理法师不吃晚饭是打妄语，我亲自看到他吃晚饭，没有错吧？是不是他亲自看见的？只是他吃了晚饭，没话说，慧理法师也就认他。也就是说这个确实吃了又不是没有吃，但是他逼的，是那个居士逼着他吃的。他说师父你吃了讲了很多的好话，慧理法师没办法，就我们就想到星云大师了。星云大师人家生了一个西门师给他了，他西门师给他睡床了，他睡木头床睡习惯了，他没办法把他拿走吧，怕居士不开心，他没办法就把西门师搬起来放在里面，就是说他睡了一辈子就是都不知道他的西门师，他没睡，就是他根本不信的西门师，但是呢要看就是面子放在里面，要搬出去了就是肯定不开心的，他一定放在里面，就是人欲求钱，就是就是的心呢非常执着，如果你要满他的愿他就开心，不满愿他就会生气了，所以只好满他的愿， 就这样的去满大愿。所以出家人真是很难做，满这个愿也不行，满那个愿也不行，就是说要天天满愿那就麻烦了，是吧？那就是就像吃东西一样，那个东西剩的太多了，要说师父都要尝一点，那肯定就会危险。所以呢，这个那说只有什么才好呢？只有法，皈依法就是。所以你皈依师父还到寺庙里去找不？你要皈依这个佛像，你也要到寺庙里去找不？但只有一件东西不需要到寺庙找，就是法不需要到寺庙去找。因为呢，无常拜无常为师，拜法为师，到处都有苦为师，到处都有苦，到处都有无常，是吧？那这个就很方便了。以他为师修摩咒呢，就以他啊为警示啊，以他为警示。那个苦有两种苦，一种呢，一种是世间的苦，一种呢就是说我们的身苦，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心苦。而身苦就这上面来讲呢，比例来讲吧，就是比例来讲，这个拜鸠华山啊，拜鸠华山，拜普陀山，拜十大名山，到一个地方就是受苦。这个苦以苦为师，人要意识到以苦为师。比例来讲啊，我要法院上厕所，这样以苦为师。他说这样你可以修出，你修八百天，你扫厕所扫八百天，你可以证这个，可以证到三果，知道吗？你的就是你扫厕所扫八百天，就是说这个可以证果的。所以就是说这个你要，现在人就是说做点苦事都不干嘛，就是说吃点苦就不干，老是看着别人，他不做我做，他这样想啊，他刚才出家都不做，我出家这么多年都还天天在做，老子心里也不服气。修行完全是过，有人发愿，你要多年是跟老鼠做的话，就是三十年的菜，成长不会说你刚刚出家为什么不准菜，有我准菜，他成长没什么。修行是个人的事情，你法性是你，他法性是他，你管别人的事干？再说是说一切法都是心中显现出来，这都是你的心法，修行是你自己的事啊，跟别人有什么关系？所以我们老是在乎别人，这就是错了。所以呢，这个到外面去，你就说拜鸠华山，或者是拜这个啊，到任何山去，我一般到任何山，我都会三步一拜山去，就是到山顶，不是每个山都有一个三步一拜啊。你到五台山去，我一定要一步一步的量，就是说五个台，我绝对不会坐车的，我就一定要走，我一定要走呢，因为我要来受苦啊。我来的目的是要受苦的，就是说不受苦不超山，超山不受苦的话，我们超什么山？又不是玩，玩还没有地方玩了。就是带，特别是我们要是出去要好多人，一定要发心，一定要发心。为什么能带一半人在外面就一定要修法？你不能够带出去玩一下啊！有人讲啊，我再也不跟师父出去了，跟师父出去都吃苦，都好累。那你跟着我就很累啊！你们到一次印度去，那就是很辛苦，到。不停地跑，不停地念经，不停地跑，不停地念经，到一个地方念经，念完以后就跑，跑着又念经，所以搞那个人搞出来回来就生病了，就是说跟我是很吃苦的，你要跟着我走没有关系，一定要准备吃苦，对吧？所以我现在的年龄，我以前是小孩子，我出家的时候啊，在庙里面，然后我到这个地方来，我三十多岁是吧？但那个时候出去还是很年轻，但是我现在感觉到好多。看他很年轻的，我一问他岁数，哎，比我还小。然后我们政教干部、政教那一干部，我一问他年龄都比我小，因为在我心中，政教干部都是比我年纪大的感觉。但是我一问他，比我小，哎，我说这么小就来当政教处的处长了？其实不是，因为我年纪大了，我不知道，我忘记了。其实我现在，其实这里面很多人都是在我年龄之下。我现在54岁，这里面54岁的人。应该还是很多的，是吧？也就是说，在这个年龄的变化，我还那么勇猛精进，所以大家呢，不以为呢啊，自己这个修行方面呢，不要怕吃苦。如果你自己身体能干的话，一定要发心，要学会吃苦，觉得是人家不干的事情我来干，人家不做的事情我来做，就这样。你要常常以这种理念放了，一苦。我为什么讲要以苦为师呢？因为你这个名词非常重要，因为名词导致于我们的行为，知道吗？为什么 有这个规章制度呢？因为这规章制度放在那个地方，大家就老实了。因为这个规章制度这个文字会让我们发心的，所以呢，苦这个字，这样的以苦为师的这种念头到心里面出来，然后你在外面去做事的时候要以苦为师，人家不一定以苦为师啊，人家不以苦为师那是他的事情，我要以苦为师，你不做事我来做，这样做，你成长的这样的慢慢的就进入空性比较快。就这样，为什么呢？你不在乎别人了，只要你不在乎别人，修行就快；你要在乎别人，修行就难。在乎别人就会有比较啊，你比较的话，他做我不做不行。你修行再好，只要你过不了这个关，你都没有办法修行。这个关你一定要过，为什么呢？人跟人，我不是讲吗？就是说，不要看人我是非啊，不要看名利色，就是说你在名上看，你比我官大，或者说比我钱多，或者说比我好看。这一对的话你都会增加你的贪嗔痴慢疑，你这样去看人家的是非，你没办法，只要你把这个对看得很准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修行啊，把这个看多了就可看淡薄了就一定好修行。所以呢，我们把以苦为师在我们心中扎下根，在我的骨子里面，因为我们在东林寺那些老和尚学习的就是这种思想，都是以苦为师的这种概念在我们的大脑子里面，所以呢，就是说这种概念这种意识在我们大脑子里扎下根了，所以大家可能很多人呢都没有这种观点，很多的修行人都没有这种观点，因为师父他没有老师父来传承给他啊。所以我现在告诉大家，就要大脑子里面要以苦为师，要在门上贴着这个名字，你在家里也要这样修，知道吗？你在家里面老公啊儿子啊这个一样是以苦为师，就是吃苦没关系，我在这里修行，在家里修，就是在家里修，什么事我都干，我只要能干我就干，我不在乎你看的事没关系，我来干，就是不然我也劝你干一干，我不劝你干你将来堕落怎么办啊？是不是？就是我希望你也修行，如果你不愿意修呢，我来修，就这样你告诉他，我来扫地啊打扫卫生干活这么干，干到你不好意思，就是刚才你自己伸手来啊，老婆太好了，我也要跟你干一干。你要把他感动，你不能你看电视，我也看电视，就是你要看电视，我告诉你，你玩我也去玩，你出去玩我去打麻将去，就是家也不管了，孩子掉到河里也不知道了，那不就完蛋了？所以这个家就撤掉了。也就是说，菩萨叫以苦为师，在家里也要修行，就修行。我们讲就修行一辈子。你要说我老了，有一个居士告诉我吗？他说：“师父，我在庙里做了这么多年了，我可以退休了吧？”意思说我在庙里做了三十年，我也可以退休了。就是说，不能学佛的人没有退休的概念，就是只要你能做，就得去做，知道吗？你只要或者一天能干就干。我们讲是俗家的话来讲的话，这个生命在于能多干活的话，你身体就好嘛，是不是？是干活的人干。我记得我们这边有一个叫婆媳他。那个婆媳她是什么样的呢？就是那个在太平宫啊，就在我们附近有一个婆媳她。那个婆婆呢，这个她天天给饭给婆婆吃，因为那时没有饭了，她把那个米啊煮了饭呢，就把煮的稀饭，把米捞给婆婆吃，然后自己喝米水，喝到最后面呢，那个媳妇呢长得好胖，那个婆婆长得好瘦。所以人家都说那个媳妇好坏，怎么不给婆婆吃啊？就是说让婆婆长得这么瘦，你长得那么胖，说的就是这样的去冤枉她。其实那个媳妇根本没有，她最好的东西全部给婆婆吃，结果那个好的东西没有营养，那个营养全在她里面。后来死了以后，他们建了一个塔，建了一个婆媳塔。那个婆婆呢坐的高一点，媳妇坐的低一点，因为说长辈嘛坐高一点嘛。媳妇坐低一点嘛，结果呢雷把那个婆婆的那个上面那个给打掉了，打成低一点，知道吗？这个媳妇高一点，为什么？因为媳妇太伟大了，受一辈子委屈，是吧？受委屈一定有好报，所以在家里面做媳妇嘛，在家里受点委屈没有关系，天在看着你，知道吗？所以你不要怕，叫佛教的一个叫功不唐装，就是说这个功德一定是存在的。我们家这一世想不到人间的这个对我讲一句好话的福报，天他会给你的公平。所以呢，就是说我们要回向西方极乐世界，那这种功德都是会给你帮忙的。所以在这个世间的话， 啊，我们要学会吃苦，就是这样的。所以呢，带人家去拜这个大佛啊，东林大佛都可以拜，就身体吃一点苦。吃点苦又有一个好处呢，就锻炼意志。人没有万无师智，就是说念佛念不下去，经文里没有志气，知道修行打坐坐坐就睡下去了。为什么？没有志嘛。你看我们小的时候一打坐就打上去了，是吧？一坐我坐了熬了七天，然后十年不捣蛋，是吧？都熬过去了。那为什么？有志嘛。而现在呢，好多居士啊，师父啊，师父禅师父陀，我享受这种好啊，师父多好啊，就享受这种你叫我叫妈妈的感觉，叫你感觉这个妈妈一叫你心就远了，是吧？就是说你就玩物三智了，慢慢的这个自信磨到最后面就没有了。有一天儿子没叫你的时候呢，就很失落感啊，投递到师父师父禅师父。有一天师父跑走了，再也不叫你师父了，心里好失落。为什么会失落呢？因为自信没有了。你要不叫我师父，我心里好失落感，知道吗？你要不叫妈妈，那妈妈心里好痛苦。为什么？以前没叫的时候一点事都没有，叫惯了以后呢，不叫了，心里有失落感。也是失落是为什么呢？就是没有智。那么说我们要在不管是多么的光影还是什么衰，那么说我们内心中都是很伟大的那种力量。那么说这种力量怎么锻炼出来的？就是通过你产生这样的讯息，吃苦。吃苦是微堵的，没有办法比吃苦，因为微堵的吃苦让你自己坚强。这个世界上找不到一个能让你坚强的东西，可以说找不到的，没有任何方法让你坚强，唯一的一个方法就让你吃苦，知道？只有一个方法，我告诉你，没有方法，只有方法就苦，吃苦，吃苦让你自己坚强，让你非常有力量。除了这个方法之外，没有任何一个方法让你能够超越，知道吗？这个世界，你说你找一个方法来给我看一看，你找一个方法，你就是观察，要吃苦啊，要观呐、啊。关下去要相续不断的、哦、关下去睡觉了，关下去睡觉有用吗？是不是？那念念阿弥陀，念几声阿弥陀就睡觉了，有用吗？那要念阿弥陀佛，要念的一心不乱了，你要吃苦啊，不吃苦你怎么念一心不乱呢？所以必须要吃苦，所以要把吃苦为师的话，这个念头放到心里面去，人家修行就有力度。所以很多人修行没有力度，就因为不吃苦。所以要你现在应该感受到吃苦是唯独让你自己坚强的一个手段，没有办法，没有别的办法。所以呢，这点观念在你心中立下，就是说这个就是诀窍，把这个诀窍在你心中建立了以后啊，以后呢你就知道我怎么去做了啊，到哪个地方你就要愿意吃苦，这个很重要，不然的话一点小小的委屈就把你打倒了，或者诽谤你，要说你一下，推你一下都会。那么我打个比例来讲，居士呢，一个居士刚刚来学佛，一到寺庙里来学佛，学的呢，他本来是个好心，他家里很有钱，又是当官的，这个到清明庙里拜佛，到寺庙了呢，因为或者是官太太一类的，后来到寺庙来，然后呢，这个到大殿去拿花，这个居士就是一般的小居士，也没有什么智慧的居士，或者是搬花啦，或者搬瓶子啊，他是把瓶子搬到那边去。搬在那跟着那个佛像面前，然后呢，他就很乐意的、很欢喜的花搬过去了。后来那边有一个呢，也是一个居士，一般的居士，你把花搬到这边来，他搬到那边去了。搬到这边就说了，你怎么搬到那边？我叫你搬到这边啦。后来那边说，那边非要搬到那边，就为这件事情搬来搬去，他一无名火升起。他我在家里面没有人这样的去命令我的，今天跑到寺庙，这个也命令我，那个命令我，我觉得寺庙的是非好重啊。就这样，你指定寺庙的是非很重，很大的委屈。就是说，这么一点小事情，他都过不了关，看到没有？就人家命令你，这个都是尊敬的误会呀。但是我们就过不了这个关，人家叫你一下，就叫你，就是两边叫一下，他就生烦恼了，就行也不修了，回家再也不到寺庙了。他说：“人家啊，大家你到寺庙来了吧？”他说：“我不到寺庙的，寺庙是非很重。”就这话给我，这样为什么？为什么？就是人家叫他搬花而已。就是搬了两次话而已，他觉得这个寺庙是非很重，所以这很多灯意就是这样的倒出来的，这样。然后呢，他在外面去传，他寺庙的是非很重啊，寺庙的是非呢，他一直在外面，因为他或者是官太太，或者是有名声啊，或者有钱的人啊，他就叫人家不要到寺庙去，为什么？他寺庙的是非很重， 就为这件事情，他把寺庙，在他心中寺庙就是一无知了，好像他修养很高，却不是他自己一点修养都没有，是吧？他认为自己因为有名有利有钱财，他感觉到自己呀好有位置，所以呢，随便的去诽谤出家人，诽谤居士，诽谤这个是非。其实这件事情发生是很正常的，很正常。就是我叫你办花，他就办花办错了，或者说中间有些委屈，这个揭秘打开需要我们去解。我不是说在里面去诽谤，要去解他，知道吗？所以我们很多的是非就这样。为什么他不能受这点委屈呢？就是没有吃过苦，就这么讲的。他没有见过世面，就是就是世面，一般没有见过世面的人都是这样的，就是受不能受一点委屈。所以把这话交给你们大家，以后呢在外面别的寺庙里去，人家小居士叫你帮一下，那个居士可能中间会帮来帮去，给你生来一点烦恼，你要知道这个问题，这不是是非，这是中间的一点小误会而已，知道？中间因为人性还没有相通之前，我们都没有神通，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回事，知道？你要拿到这样，就是说，你看啊，这个智客是叫你帮来的，当家是叫你帮那边去，和尚叫你帮，这个大家心还没有统一啊，所以就搞成你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这些事情都一定会发生的，知道？但是我们就不能在这里面去圆，心中就不能圆火啊，产生了心里面那个结就打不开啊。所以我们要了解所有事情发生都是正常的，这样发生的，所以用一个正常的心来去面对这个事情就很好处理了。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到任何一个寺庙里一定是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啊。而以苦为师，一定要以苦，有训练出来的人，见过世面的人啊，今天一个居士跑过来，他说我又当过官，又当过记者，又当过啊，又做过什么啊，这个又搞企业，后来就在人生的十多岁就出来，已经搞了四五十岁了。后来我就说，哎呀，我就说你的阅历好强大，就是阅历很强大的修行一定是很棒的，就是因为你社会上的阅历啊，到寺庙来，所有事情发生，你心里马上那个鸽子就出来了，这个鸽子出来，你马上就知道什么回事。就不会在这里面纠结，这样。虽然很多人纠结都因为他心中没有给足，所以他的心中就像小孩子一样。所以跟小孩子这个玩的话，我前天带小孩子，我说走这边走，那孩子非要往那边走，我说走这边走，他不听你的，他就往前走。我才知道小孩子难带，知道吗？我以前以为小孩子好带，其实小孩子他要往那边走，他不听你的，他逼着往前走。我说回来从这边走，他非要往那边走，他根本不听你的，然后我的话都不听啊，他不听你的，他往前走。哦，原来父母带孩子那么难带，是因为这孩子不听你了，你必须要跟他走，现在他要怎么就怎么，要照顾他。哦，从这里面就悟到了，原来小孩子难带，所以不听话的孩子就是难带，所以你们一定要成熟啊，不成熟师父累啊，是这样的，不能就是说。你们这一个思维出来，那个是每个人搞个思维出来，师父受不了，所以心脏病都会发了。所以有时候我心脏病真的要爆发了，我也没有关系，孩子都是这样的，摸自己的心啊，是吧？没办法跟他讲不清楚。所以呢，就是说修什么，就是特别是出家人真是难做啊，出家人要摸平尊胜心啊，尊胜心怎么摸平啊？啊，佛陀千手千眼摸下。摸天下尊胜心一样品，你说这个观音菩萨多么厉害，就是说我们要做到观音菩萨那样的心，像我们根本做不到，但是我们还在摸，是不是也把所有尊胜摸，你可以想到出家人多么苦，你们每个人都有心，你们心态我们要摸品，你让我有多大的力量把你们心摸品，师父苦不苦？真的很苦的，就是眼泪往里面流啊，所以每个出家人都很苦的，真的。所以这样做了居士以后你就知道了，每个居士的心真是难，很难磨平，所以你要体会师父，要帮助师父，知道吗？不要让师父太累了，就是说多讲话，心里面多是做什么事情呢，先到思维，不管到任何一个寺庙里，心里面多加一个思维啊，多加一个思维，我要以苦为师，什么忍耐我都要忍，什么苦我都要吃，我都要去修。那说这个就像我们行为上的这个苦，我们心态上的苦，就是一，我就是说生老病死苦。你做人就有生，有生就有老，有病有死，生老病死都是死，它都是我的师父。 有生就有老，有老就有病嘛，有病就有死嘛，生老病死嘛，他是我的师父啊，所以我就知道我自己有生老病死，我接受，我一定要接受的，不要抵抗，不要抵抗，我不需要去阐述的，就是说因为生老病死必然现前，就是说一定要生老病死为师，生病了你睡在那个地方没有关系，他是我的师父，是吧？就是你不恨病了吧，你在病上怨这个怨那个怨儿子怨孙子，你病了以后什么烦恼都生出来了，你现在就不是这样的，哎，我有贪嗔痴就有病嘛，有病的话天下苍生都有病啊，你为什么来到人间就有病嘛，我有生就有老，有老就有病嘛，没有病的话你怎么会来到，怎么会来到人间呢，是吧？到人间就是病嘛，那既然有病我一病，然后说我的病跟这个万病是一样的嘛，就像我们这个维摩经就是讲这个尊生有病我有病，尊生贪嗔痴就是病，所以我这个病跟贪嗔痴连着的，但是我自己可以跳出来，知道吗？就这样，所以躺在床上我的身体病了没有关系，以后我就这样的去预计了，就是说好几次生病我都是这样的去思维的，病了没有关系啊，就这样，这个生老病死嘛，我现在一病为师嘛，我要拜他为师嘛，就是说你允许在躺上拜他为师，因为这个非常对你生活有用的，你拜师父为师，师父出不了，阿弥陀佛也出不了，你说哎，我一病为师，人就有生老病死，你悟到这个道理然后再念阿弥陀佛那就不一样了，如果你阿弥陀佛保佑我早一点晚上，结果也死不掉，你不健康嘛，又健康不了，然后这个缘没关系啊，生老病死嘛，很正常，我接受嘛，佛无处不在。你知道上帝讲过这样一句话吗？有一个牧师啊讲过这样说，他在临死之前他就讲了，我相信上帝无处不在，虽然我身体生病了，我快即将死亡，我会离开大家，但是我相信上帝就在我身边，就是我就在我的念头里面，就是我相信上帝就在我身边，他就感觉到睡在上帝怀抱里，所以我就想到人家上帝都做到这样的，我们为什么做不到？我们要认识到是啊，你的生老病死在那个地方，佛一定在你身边，知道吗？所以要想佛的时候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念到病的时候没有关系，这个生老病死那就是师父，我要拜他为师，他告诉我们这个是苦，生老病死苦那是苦，这个苦必然要舍离啊。还有一个呢，爱别离苦，爱的人要离开没有关系，就是没爱着以后爱别离，自己爱的人啊，好像讲上会了，上会他的弟弟的病死了，然后在那个广福寺的时候，当时他两个舅都站不住了，然后哭，晚上半夜就要赶回去，他就苦，他就没有观察到爱别离苦，因为这本身就是一种苦，既然是苦的话，我就要拜他为师。然后我最亲的人都要往生了，都要都走了，我还有什么地方放不下呢？是吧？就是说最亲的人都要离开你了。世间的生老病死，就是说你的身体慢慢变老了，你发现你的青春是不可靠的。看看人老就是你老，看看你妈妈，你将来又变成那个样子，知道吗？啊，现在有那个远见了，那个远见可以看到你60年以后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年轻的孩子，他把自己搞到60年以后好丑陋，好难看。啊，原来我将来以后是这个样子的，好丑，是吧？也就是说我们都会变那个样子的，就像提前看到自己，我要接受它。所以呢，就是说自己最亲的人离开你的时候，这就是爱别离苦，就是每个人都要面对他的。所以呢，我在这里悟到了，我要以他为师，是吧？这个冤憎会苦，冤家对头，冤憎会苦，我们要观察你不喜欢的人有苦吧，苦一般人呢就会攻击，就是我要想办法把这个苦攻击一下，嫉妒啊，嗔恨啊，不满啊，用小方法手段啊，要把对方怎么样了，这个叫冤憎会苦，嫉妒之苦，苦到人心里面了，就是说这种苦的话，这个嫉妒之苦啊，他会很痛苦的，这样嫉妒别人家，你就兄弟之间嫉妒，互相嫉妒，也就是说他们见不得你好，我见不得你好，真的，就是说互相吵架，这种苦的体现。那我们现在悟到了，我以苦为师，他说冤憎会苦了，我不喜欢的人，我要拜他为师，我要感谢他，这是苦，我要接受他，就是说这个苦是必然来到的，这是我心中的苦，这不是他苦，是我心中的爱别离苦，冤憎会苦。既然是冤憎会苦，我不能再这样的下去了，我要远离他。远离这个苦， 远离苦。那怎么远离苦呢？我和尚我拜你为师，然后拜这个我不是释迦牟尼说提婆达多是我善知识，这就是拜苦为师，拜冤憎会苦。就是说释迦牟尼我把提婆达多当作自己的师父，深深的师父，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典型，知道吗？所以你恨哪一个，你观察以后，然后抛弃可以赞助，可以拜三拜，我要拜你为师。为什么？我冤憎会苦，我怨恨过你。但这些话不能够直接来，直接来对方哦，你还冤憎会我啊？我还不知道呢，我一直认你对我很好呢，依然你这么恨我啊？那就会记到心里面，因为对方不一定开悟了，他会冤过去呢，就麻烦了。所以呢，心里面去解，用心解啊，用这个行为慢慢的去改变。就说用方法赞美呀，就是说见到冤你冤憎会苦来的时候呢，你修会在别人面前来干什么呢？不要去诽谤，赞美他。因为人呢、这个口也很快的，只要你在别人家赞美别人，人家一定会传过去的。你要在后面批评别人，人家一定会传过去，那恨一直于身，这样。所以我有时候我常常觉得好奇怪嘛，因为我讲法的时候那个人根本没有来，他这样知道了，他怎么知道的？就是有人打电话给他了，知道吗？就是有人在跟他相去传达给他了。我就知道你讲别人好话了，马上就会有人传，师父今天提到你了，今天讲你好了，怎么样这样。哎，原来这样你可以解缘。所以我们以后呢，学会了赞美别人，如果那个人跟你搞不好关系，你就会去赞美，是最好的方法。就是说你到朋友面前，就到他的朋友面前跟他拿个生个佛珠给他，跟他玩我认识他嘛他这个人好善良，怎么样怎么样的用种种方法手段来表扬他，赞美他。一个人在这个世界是孤独的，知道吗？因为我得不到你心里，你得不到我心里，人是非常孤，每个人都很孤独。为什么人非常，特别是像我们这个年龄，非常珍惜朋友，知道吗？非常珍惜朋友。那我找不到朋友，我就找观音菩萨做朋友，就是说我必须要找到朋友，不然我内心好寂寞和孤独啊！我得不到你心里，也得不到我心里，没办法，在这个世界就是孤独的。但是呢，听到一个人在我好的时候，我感受到挺开心的，我明显的感觉到有一个人赞美我，我很开心，是吧？这个一点都不打妄语的。所以你在外面赞美别人，人家在赞美你，不觉得很开心吗？有没有感觉？媳妇赞美婆婆，那婆婆开心死了，你相信吗？就是婆婆渴望的就是媳妇来赞美她，可是那个媳妇就是不开口那就不开口了，所以婆婆就恨死了。哎，有一天呢，那婆婆今天好了，发了一个糖给我吃了。哎，那个老公就会，哎，今天妈妈你今天给了一个糖给媳妇吃了啊。是啊，他说啊，他什么样的欢喜什么样的欢喜，那婆婆会继续买糖给她吃他为什么呢？他渴望存在感，知道吗？人每个人都希望有存在感，所以回家就学会赞美婆婆，那关系就一定好。你不需要任何手段，人一句话的关系，你赞美一句比你买什么都好，知道吗？所以人的关系非常的巧妙，就是瞬间的关系，就是说一个念头改变了恨得要命，一个念头改变了就开心的要死，人就是这样的变化。所以呢，见到冤家呢，一定要这样的去修。还有一个呢，冤憎会苦；还有一个呢，就叫无因魔求不得苦；还有一个求不得苦，求不到没有关系，我得不到神通，我就知道我有业障，这是苦啊，我要接受它。我得不到禅定，又修了三昧啊，这个得不到快乐，求不得，我想得不到没有关系的，因为这一切都是苦的体现，想得到你也得不到，得到。你今天疼了一个好手表，明天你就不一定在乎它，为什么呢？因为人快乐就是瞬间，苦是永恒，远远的娑婆世界就是苦的体现，是吧？但是你快乐就是瞬间，因为人间没什么快乐而已，居受是苦，知道吗？只要是受就苦。你们说你喜欢就有执着吧，一执着就带来苦，给别人家带来苦，给自己带来执着的苦，这种苦就放不下，放不下就很累。他说这种苦就是求不得苦，远远一下求想满着你的心，是满着不了你的心，你的心就像虚空一样，怎么也填不满，所以远远求不得苦，是吧？所以要接受它，马上就知足了。哦，原来这是苦，我就知道了，我再也不去做求不得，求不得没有关系了，我接受它， 所以呢，人家做高楼大厦，我就不，大家都知道的，人家做高楼大厦，我绝对不想去做，因为我求不到，我自己知道自己可以放弃。所以在这个世界啊，不要跟人家比，知道吗？自己得到了，我们信因果以后呢，什么事情都会平衡的。还有一个叫无因魔苦，无因魔苦就是色受想行识，我们在五种因魔里面困制着，我们每天都被无因魔困制了。所以眼睛看到色，耳朵听到声音，鼻到这叫色，这个色都是苦的体现，色身相互触法，不好的生嗔恨，好的生快乐，就是受了以后呢，受这个受啊，受你眼睛受了以后呢，好的你就会拼命执着，明天我还要，不好的呢，我要起舍，明天想把它毁掉。所以呢，记住起舍之间，就是眼睛看到色，受我就想方设法的手段来取，就是。我要抓了那个老鼠，我必须要搞个老鼠夹子，知道吗？这个老鼠太坏了，你恨了吧？这叫受苦。然后我必须要搞一个老鼠夹子，那是这样想，我要怎么做才能把所有的老鼠干掉？就这样想，想的时候就行为，那做了行为，做了一个老鼠夹子，然后我把它夹倒了，那终于果报呈现了。你把它夹倒了，其实就把你夹倒了，知道吗？你以为是夹到老鼠啊，是夹到你的自己呀、啊，所以你将来叫受实苦，你将来受果报的，知道吗？所以呢，色受相行识，我们每一天都活在色受相行识的无因魔之中，你在爪爪里面。你今天皈依三宝，念阿弥陀佛，如果你不小心就到无因魔里面去了，所以楞严咒就是破五十度因魔的。我们每天都活在因魔里面。就说念阿弥陀念得清净了，又到了清净魔里面了，念阿弥陀哭了，哭了又到哭魔，就悲魔里面去了，念喜到喜魔里面去了，念我什么都不要，你就变成舍魔里面去了。就说你念阿弥陀佛，你都还会做后日魔，看到没有，都还做魔。但这个魔呢，一般没有现前没有关系的，虽然有这个喜，但是我知道阿弥陀根本就像我要，就像你现在在大雄宝里，我把门分起来了，然后我这里念阿弥陀佛，很快乐魔，这个魔虽然来了，但是他拉不走你了，就像这门拉不出去了。虽然你有一点遥遥相望，就是你站在屋里面，你妈妈在外面遥遥相望，你妈妈魔王变了一个妈妈，然后在外面叫儿子啊，快出来啊，儿子，你也听到这个声音了，一旦念到了，你也想念他了，但是门没有开，知道吗？门没有开，你想出也出不了。所以呢，这样你念阿弥陀佛，你就出去不了，是无魔控制不了你。因为所以呢，我们在念阿弥陀佛非常的重要，不然的话你就念无因魔了。所以呢，无因魔是最大的魔，非常厉害，所有的苦都在来自于无因魔。所以呢，这个无因魔要讲时间是很长的，就在讲道理告诉你就知道了。阿弥陀佛。